罪人的辩护者，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到二节。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是要使你们不犯罪。如果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向天父陈情。我希望你们仔细听我的文字，我从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起，题目是罪人的辩护者。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一章里，约翰说，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是要使你们不犯罪。如果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向天父陈情。所有真正信仰耶稣的人都有共同点。首先我要说的，他们是这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认识、敬畏、恐惧和崇拜永生的神，我们的天父、救世主。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每一位信徒，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都认识、敬畏、恐惧和崇拜那永生的神。第二，所有真正的信徒还有其他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爱着上帝的话语，他们相信并爱着上帝的话。正如大卫所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并且说，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信众爱上帝的话语，并且信上帝的话语。第三，我要讲所有信众的这个共同点，他们全信上帝对耶稣基督的怜悯。我喜爱耶和华问徒们，你们也要走吗？的时候，彼得这样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归还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相信，而且我们有那样的共同之处，我们确知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世主。我们毫无保留地透过耶稣而把自己交付给上帝。我们透过他的公义，我们透过他为获得天父接纳而做的牺牲，来把自己交付给上帝。第四，我要讲所有信众的这个共同点是，他们都理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耶稣基督的做人和做事。如同约翰曾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会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正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面前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我们从对耶稣是怎样的也有所了解了。耶稣基督是真神中的真神，所有信众都知道耶稣是怎样作为我们的代表和担保人来履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圣约的要求代表所有信的人来满足上帝的公正。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做的是上帝的公正。上帝是一位辩护者，他对待罪人有着怜悯，而又是公义的。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他就在上帝的右手。每个信徒都如此，他们在每个程度上了解耶稣的委任和行事。他们看到他有上帝的力量和智慧，他们不只是他有着上帝那样的拯救的力量，还看到他有上帝那样的拯救的智慧，如同他的特征、他的公正、他的公义。第五，我相信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个共同点，他 他们彼此相爱。我们的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所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又怎能爱他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共同点，真正的信众是彼此相爱的，并寻求走上虔诚、公义、诚实的圣洁之路，这是他们的目标和意愿倾向，是他们的人生宗旨。在正义和真理方面，他们希望能够在精神上走到上帝前面。最后，所有的信徒有这样的共同点，仔细聆听，他们与罪产生冲突和斗争，他们与肉欲和原始天性产生冲突的斗争。保罗在保罗书的第七章第二十一节中说道，当我想做有意义的事情，或正当我全心全意做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么一条规律，当我想做有意义的事时，魔鬼总与我同在。在上帝的法则面前，我感到高兴，这是一种新生的快乐，被赋予了新的本性的高兴。在上帝的法则面前，我因为抛弃了自我为中心的我而感到高兴。但是我看到了另一条规律，我从自己身上还看到了别的东西，我看到了别的东西正在我身上发生，在我的教友身上，在我的教友身上，我看到了与我信奉的法则相冲突的另一条法则。保罗说，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人，谁能把我从这场战斗冲突中，这死的身体中解救出来呢？在新约圣经中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一节中说，但他谈到信徒时，他再次写道，在精神的领域，你满足不了肉欲的渴望，因为肉欲的渴望与精神相抵触，原始本性抵触新本性，精神抵触肉欲，这些彼此之间是相反的。人类犯罪本性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耶稣身上产生的新本性不是错，因为他这是来自于上帝的。这些是彼此相反的，因此你不能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朋友们，我想你们今天仔细听清楚，我打算把上帝话语的真相告诉你们。这些被解散、得到重生、重新获得新生命的生命里，被灌输了耶稣信念的人，人就是罪人。那些被灌输了耶稣信仰、热爱耶稣、相信耶稣、热爱上帝的人，人就是罪人，他仍旧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被上帝的顾眷解救出来的人，但是他仍旧是一个罪人。如果你鄙视这样的说法，或者你不同意，或者你希望澄清什么，请自便。对于一个信徒，不管他信教的时间长短，不管他对信仰的忠诚度如何，他仍旧是一个罪人，犯下罪过，与上帝的精神同在，走进上帝的精神里的信徒们，热爱耶稣和上帝的追随者都有罪。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里说道，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如果这是你说的，那我们是自欺欺人，真相不在我们这边。如果我们说从未犯过罪，那么我们让上帝成为了骗子，他的圣言不在我们这里。保罗在罗马书中的第三章中说道，没有人是正义的，没有完全正义的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人是只做好事不做坏的事的，一个也没有。信徒仍然是罪人，信徒不喜欢罪过， 他讨厌罪过，他喜欢神灵，但自身仍处在肉欲之中，信众为自己犯下的罪过而难过，并后悔犯下自己的罪过。他宁愿没有罪过，信众希望自身是完美没有罪过的，他希望像耶和华一样，他不为自己的罪过辩解，不曾否认曾犯下的罪过，也不为自己是罪，但是这仍然是罪过。每位信徒都知道自己就是罪人，他知道自己在思想、想象力、观点、精神、言语、行为和自身上都不是完美的，他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完美的，你我都知道这么一点，甚至连那些声称自己是完美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信徒的公义不在于自身的公义，而是耶稣耶和华的公义。他知道有着肉欲的他做不了什么好事，他知道有着肉欲的人不会讨上帝欢心，有着肉欲的人做的事情都不为全能的上帝所接受，因为上帝要求完美，需要完美，并必须拥有完美。目前有人在肉欲中追求圣灵，有不了解罪过本质、不明白上帝的圣灵人正在追求完美。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耶稣的公义，那么将会产生以下两种后果中的一种，会让你成为一个伪君子，一个满嘴谎言的伪君子，否则会让你陷入绝望、沮丧和不可承受的内疚中。牧师，你刚才说了什么？我说有人在肉欲中追求圣灵、公义和完美，而没有明白上帝的神灵和上帝的要求。有人不了解罪过的真实本质，不了解罪过和肉欲是什么，他们不了解上帝对耶稣的怜悯，也不明白上帝对于救世主的公义所在。这会让你整天造谣撞骗，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追求神灵，他们只会不断的造谣撞骗，他们会向上帝撒谎，自欺欺人。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得不到一直努力追求的东西而产生自知、可怕的内疚感、沮丧和绝望。我看得多了，但我们必须对上帝在耶稣身上的公义有很好的理解。上帝对我们的所有要求都在耶稣身上得到体现，这种要求在耶稣身上得到补足和满足。肯定的是，上帝要求完美，信徒们在耶和华身上了解到了。肯定的是，上帝要求信徒对其神灵教条完全服从，我们通过耶稣也了解到了。肯定的是，上帝要求有罪的人都必须要死，在耶稣面前我们死过了。当你明白了这一点，当你对上帝的耶稣身上体现的爱、怜悯和眷顾有了真正的认识时，那么我们就会找到内心的平静。当你对罪过的定义、真实本事和耶稣的看法有了真正的认识时，那么你会找到内心的那份平静，你可以找到一些依靠，即使在此生你都会找到那份肯定和自信。你知道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中说道，我们是真正的上帝选民，在这里的是真正的上帝选民，真正的格里杰，我们是上帝的真正信徒，从精神上和神灵上崇拜着上帝，当灵魂里或在心理上崇拜着上帝。第二，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而感到欣喜，也是我们唯一感到欣喜的事，他是我们所欣喜的唯一原因。 第三，我们对入狱没有一点的信心，不管是我们的、你们的还是其他人的入狱，我们都不抱信心，因为入狱中没有什么是好的，在狱中的人讨不到上帝的欢心，只要我们身处入狱中，就永远不会有完美。为何信徒仍然是罪人呢？我想你们听我说，仔细的听好，不要离开我。为何信徒仍然是罪人？首先，他们的本质就存在不完美的地方。我的朋友们，罪过不只是外在的行为，罪过是一种本质，罪过是一种态度，罪过是心灵上和精神上的规制。听圣经里说的，愚笨的想法是罪过，你的思想里只有愚笨的想法，在上帝的观点来看是罪过，这辜负上帝的完美光环。听听这句，违反了教条的某一点，尽管是上帝教条中的一小点或一点点，就犯下了违反整套教条的罪过。听这一句，知道该怎样做但却不那样做是罪过，罪过污染了你我能做的最美好的事情，我们能实现的最美好的事情带有太多的入狱和人性弱点，以致招惹上帝无尽的愤怒，你知道吗？罪过破坏了我们的忏悔，我们的悔改需要忏悔，没有耶稣，上帝甚至不会接受我们的忏悔。罪过使我们的眼泪变得徒劳，罪过腐蚀了我们的信仰，罪过甚至入侵我们的祈祷。信徒任何时候在他的本质缺陷、观点缺陷和精神缺陷面前仍然是罪人。第二，信徒由于存在自身的个人缺陷仍然是罪人。一个人的优点可以是另一个人的弱点。我问你，傲慢不是罪过吗？你可能会回答，你不喝酒，不诅咒别人，不吸烟，不跳舞，不玩牌，不赌博，不去夜总会。等一下，傲慢不是罪过吗？暴脾气不是罪过吗？当你表现的激动生气的时候，这是罪过吗？难道不是罪过吗？无信仰难道不是罪过吗？就是缺乏宗教信仰，让上帝的选民止步天国。那么嫉妒呢？嫉妒难道不是罪过吗？难道嫉妒不也是罪过吗？难道愤怒不是罪过吗？难道自私和利己主义不是罪过吗？当你拿到一张集体照片的时候，可以是学校集体照或你公司的全体照，你首先会看谁？你看的是自己，你就是自我为中心。有人或许会问，这是你公司的靓照吗？你或许会说，这照片难看。为什么你这样说呢？原因是你拍的难看。这难道不是罪过吗？贪婪难道不是罪过吗？欲望难道不是罪过吗？邪恶的念头难道不是罪过吗？那么生气呢？懒惰呢？那么吹牛呢？你曾经吹过牛吗？捉到的鱼你会夸大一两英寸吧？你曾经夸大过听你讲到的人群的数量吗？前几天我问了一个同行，在场有多少人听你讲到，他告诉了我，在我又问了传教士，他把人数夸大了一倍。难道贪婪不是罪过吗？我的朋友，你现在听我说，如果有人对我说，不管是男还是女，他或他过了这样的一天，我快说了一分钟了，在这一天里没有罪过的想法，没有罪过的言辞，没有罪过的态度，没有教唆别人去犯下罪过或掩饰自己的罪过，我会告诉你，你对自己不了解，更不了解上帝。信徒们知道，供认和承认，入狱的世界没有好东西。如果我说，人类的原始天性 和犯罪本性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源自上帝的新本性不会犯下罪过，信徒仍然是罪人的事实不会剥夺他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获得救赎的权利。有些人认为，如果你犯下罪过，你就会被遗弃，不得不再次被救赎，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在我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说道，如果有人犯下罪过，我们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向天父陈情。里面不是说如果有人犯了罪过他就会被遗弃，不再有人为他辩护，不是说如果有人犯罪他就会失去辩护者，失去他的救赎，不是以上所说的，而是如果有人犯下了罪过，他会有辩护者替他澄清。在上帝面前我们有一位辩护者，不是说真实的人才会有辩护者，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圣经的圣洁的人才会有辩护者，不是书中所说如果有一个人完全圣洁的话他就不需要辩护者了。罪人需要一位原辩护者，罪人需要一位原律师，罪人需要一位原调解人，罪人需要一位原调解人，不是说虔诚的人才有辩护者，而是说有人犯下了罪过，他会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替他向上帝陈情，是罪人才需要救世主。实际上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耶和华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牺牲的时候，他把他的爱托付了给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选择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而牺牲。当我们还是罪人，上帝的赋予和召唤没有改变的时候，他要求我们信奉上帝和忠诚于上帝。因此，尽管我现在是一名罪人，但他仍然爱我。我会告诉你，如果通向荣耀和天堂的优待取决于在我一一之前或之后的工作、行为和圣洁的话，这很久以前就已经离去了，你们的也是这样。我们通向荣耀的优待不以任何形态、形式或方式依存于我们曾经做过或正在做或会做的任何事情，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功过和行为。主耶稣基督的事即于牺牲，这就是公义所在。如果你寻找曾经错过的赎罪机会，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公义。赎罪也不取决于他人，因为在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凡人可以救我们。我要告诉你，如果有人跟我说他的生活完全没有罪过的念头，没有罪过的行为，没有罪过的态度，也没有罪过的言语，那他就是一个骗子。事实的真相不在他身上，他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上帝，直到有圣灵指出他是罪人，他才会了解上帝。谁是辩护者？圣经里说，如果任何人有罪，直接称之为罪过。愚蠢的念头是罪过，罪过就是违反上帝的教条，罪过是辜负上帝的光环，罪过就是知道该怎样做却不那样去做。你可能会说这只是罪过，罪过Sin, S-I-N, Sin, 不要以语气稍轻的词，如错误、不能态度或类似的词来去掉尖锐程度，保持不变，那就是罪过。耶稣基督为了罪人而牺牲，他是罪人的朋友。你可能会说这只是罪过 ,Sin, 罪过，不要以语气稍微如有的轻微的词来说，如果是罪过， 不良态度或类似的辞令来取得那监狱保持不变，那就是罪过。耶稣基督为了罪人而牺牲，他是罪人的朋友。谁是这位辩护者？经文上说，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任何人有罪，他打算犯罪，并且他做了，他会立刻犯罪。我们有一位辩护者，他已经在这里了，他一直在这里等着。他是上帝亲自挑选的人，他是担保人耶稣。如果我们当中全部人都有罪过，不会有，或不应该有，或不希望我们有，通过上帝指引、徒有理和指派，我们有，我们有一位辩护者，而他就在这里。什么是辩护者？辩护者是律师，一个会为你的理由或情形进行辩护的人，调解的人。辩护者是在上帝面前进行调解的人。我要告诉你一点，他进行调解不只是用言语，这取决于他亲自出场，这就是他的定位。他代表我们，为我们的理由辩护。他已经掀开了幕布，进入了犹太圣殿的至圣所。他是位辩护者，就在那里，他和上帝在一起。这是有趣的地方。如果有人犯下罪过，他有一位能在上帝面前替其辩护的辩护者。他不在朝廷里供奉着，他不在大教堂里，他不在告解厅里，他不存在于礼堂里，他甚至也不在人所建造的神殿里，他在天堂里，他和上帝在一起。你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吗？在幕布内，上帝的右手旁。如果有人犯下了罪过，我们的这位辩护者就会去找上帝，坐在上帝的右手旁，帮我们说情。圣经上说，他不仅仅和上帝在一起，他是神。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这表明了他的目的。天使说，约瑟夫大卫的儿子，不要担心你的妻子玛丽，因为他怀的是圣灵，他将会诞生下一儿子，你应取名为耶稣，因为他将把他的信徒从罪过中拯救出来。他会救谁？他会拯救犯下罪过的信徒。是的，先生，那表明了他的意图。他来的目的是唤醒罪人。这位辩护者的名字不仅仅是耶稣，而是耶稣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那是他的办公场所，那表明了他的权力。他执掌了基督的位置，他是上帝指定的人选，是上帝的选择。除了他，没有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他是上帝的召唤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辩护者。他身处入狱中，与我们同为一体，是来拯救我们的。他是耶稣，是旧约中被施以有理承诺、预言和描绘的人。他是释放人，他是引渡人，他是耶和华我们的公义，他是主的分支，他是大卫的后代，他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公义？哦，这是多么重要啊！他是上帝遣派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神圣和救赎的化身。你们的圣洁是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他是上帝遣派给我们的智慧，他是真理、公义、神圣、圣洁。永不犯错不是你们做的决定，因为傻瓜才会做这样的决定。耶稣是我们的公义和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他是公义的耶稣基督。他不懂罪过，却成为我们的罪过。有了他，或许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公义。耶稣说，是的， 那个男人是罪人，他罪孽沉重，但我是他的替身，我注定是他的替身，我站在他的位置为父教条。是的，作为他的替身，我完全遵守上帝的教条，我走向十字架承担他所有的罪孽，我用我的行为和牺牲的完美进化和清洗他的全身上下，完全的比附着他，我已经给予他上帝的公义，不会放弃他，永远不会。以耶稣那个灵魂已经学会了基督，我不会把他交给魔鬼。那个是灵魂啊，虽然身处地狱，应该努力摆脱，我不会，永远不会放弃。如果任何人都有罪，你会犯下罪过吗？你曾经有罪过吗？你将来会犯下罪过吗？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位和上帝在一起的辩护者，公义的耶稣基督。